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博友臣教授。愿神的话语激励你的信心，使你能更好地认识神和更新生命，并坚定地跟随神。
思想，愿主帮助我们今天下午这段时间当中，我们弟兄姊妹还有福音朋友们，我们可以一起来帮助我们来颠覆我们视野中的盲点，以及我们在我们的理性、我们的感性、我们的灵性上面，也求主来恩待我们，能够借着这样子的分享，我们心可以得到一个突破。愿主来祝福我们下面在一起分享的时间。孩子将祷告感谢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第二场的信息其实是昨天第一场的延续。我昨天花了一些时间跟各位提到了世界观的问题。我想问在各位，有多少人是戴隐形眼镜的？有没有？包括我自己，有多少是戴隐形眼镜的？只有几位。哇，剩下的你们眼力大都很好，还是戴镜框。这个是在荧幕上的，我看见就是拿了一个这样的隐形眼镜做一个我的开场白。我七月份的时候去大陆，开始学大陆的这些术语。你们看到这个广告叫做博士伦，你们有多少人看过这个广告？戴博士伦舒服极了，戴博士伦舒服极了。可下面这句话我觉得更有远见，他说看见就更有远见。明白我的意思吗？看见就更有远见，好像你能够看清楚这个方向。就像我昨天最后用 C.S. Lewis 讲的那句话，他说我信基督教就像太阳升起，不是因为我看见了太阳，而是因为借着它我可以看清一切。所以戴上隐形眼镜以后，让我的视力恢复到这个正常视力。那现在开始老花了，所以开始戴这个 progressive 的老花眼镜，才能看得更清楚。可是平常时间你发觉这个隐形眼镜是帮助我们来看清我们的世界，看清我们的周遭环境的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可是我昨天分享过的世界观，我现在想想，我觉得世界观就像我们的隐形眼镜。为什么呢？世界观有时候我们会忘掉我们自己戴了一副眼镜在看这个世界。比如说大部分的时候啊，我们想说，哎呀，我们这个不过就是我们过去的一些经验嘛，我们累积下来的，所以我们现在听听看一看，我们就来观察来理解，然后我们做出我们的决定。可是我昨天下午跟你们分享的是，我们的世界观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我们道德观，最后我们的整个的文化观、价值观，世界观它深深的在我们的背后运作里面，让我们带着这样子一副隐形眼镜来看这个世界。Dallas Wheeler 在这本书叫做 Divine Conspiracy， 我不晓得有多少人读过这本书，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基督教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门徒训练里面一本书。在 Divine Conspiracy 里面，他特别强调我们的世界观的一个重要性啊。他说一个真正有力量的观点是那些不需要再为自己辩护的那些观点，就是它是一个前设性的公理。就像我们说你信不信有神啊，你还是你不信无神，你在不同的观点当中，这个前设，这个 presupposition， 在这个假设下面，你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面，你开始做一系列的观念上理性上的推论。他说这些前设性的公理啊，是我们构建我们人生的基石。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都构建在我们背后的价值观或者世界观所构建出来的。所以我们不是用就是我这样讲，我今天不是来讨论我们的世界观。即便我现在在跟你们分享的时候，我待会会不断的跟你提醒，我是现在用圣经的世界观来看这件事情，或用圣经的世界观或是基督教的世界观来跟各位分享同样一件事情两种不同的看法。我待会会举一下这样子的例子。所以我们不是用世界的，我不是来思考世界观这个东西，而是世界观成为我们的一个机制，成为我们一个工具，我们通过这个世界观来看、来考察、来思想、来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因为世界观的正确的建立会影响到我们对于人生的意义的寻求、人生的价值。今天早上 吴迪兄所提到的，还有昨天晚上所提到的乃曼元帅那种美中不足，我们会知道我们不足在哪里，而我们要如何去取得这样子的满足。所以 G.K. Chesterton， 这是一个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这个英国的神学家，虽然他是个天主教徒，他讲说我们人呢常常很清楚自己不信什么，他讲我不信鬼，我不信神，我不信这个，不信那个，但是我们很少会坐下来好好去思想我们到底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体系里面是什么。那我昨天跟你分享，我们中国文化有很多的盲点，我在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很多不带来的包袱让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所以有时候我应该这样讲，昨天这个刘长老他在提到乃曼元帅的时候，他说这是2700年前或是2600多年前的作者他所要表达给我们的信息。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不经意之间我们会带着中国人的过去的思想去读进圣经这段话里面，我们把它翻译出来以后变成是一个中国人的一种世界观，但是想去演绎一个基督教的它原本的，所以原本的这个含义，所以就有时候就会失去了一些就是我们就不是个那个很非常了解我们的世界观，对不起，我们的基督教信仰，我们这就到底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不清楚自己在究竟想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的去好好去分析、去思想我们世界观是什么？我昨天跟你们分享，一个良好的世界观，它必须要提供下面四个指引。我今天再很快的跟各位分享一下，因为这会接涉到今天我要告诉你为什么圣经的世界观是一个我认为现在是最合理、最能够帮助我们来引导我们人生道路的一个世界观。第一个，一个世界观它要告诉我们原来的世界或是原来的样式是什么。第二个，它要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是这个样子。第三个，如果你发觉过去的世界或现在的世界有差别的话，那么它应该怎么样去改变，它如何去改变，它改变以后它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我们人呢，每天都在问这四个大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我今天要比明天更好，我要好好努力，我怎么去努力，我努力会达到什么结果。今天早上吴迪兄也跟我们分享了，其实你想想看这种赚钱是什么，因为你要赚比昨天的钱多一点点，那你怎么去赚，你怎么去改变它，那得到以后会有什么结果。那我们的世界告诉我们，如果赚钱赚到以后怎么样，我们就可以躺着干了。虽然我们经常讲说这个金钱不是万能，对不对？但是没钱是万万不能。我上次跟一个中国弟兄他学到了。但你仔细想想，我们金钱，我们就来问这个金钱的世界观。如果我们纯粹用一个金钱世界观，今天我把一个基督教的概念带进来的话，我们说我们金钱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说金钱，今天吴弟兄也非常跟我们分享，金钱，比如说金钱你可以买食物，但是你买不到食欲。金钱你可以买一个睡床，很好的床，但是你买不到睡眠。金钱你可以买一个家园，但是你买不到一个家庭。金钱你可以买娱乐或是快乐，但是你买不到喜乐。金钱你可以尝试的去买健康，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拼命花钱拼命牺牲健康去赚取金钱，年老的时候拼命花钱去想换取我们的健康。所以你发觉我们的金钱的这种金钱观、世界观，它并不能够完全达到我们所要的目的的时候，这个世界观是个错误的世界观。我待会最后的时候，我也会跟你回到这样的一个重点啊。那么我昨天也提到的一个很有名，我在康奈尔大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 Carl Sagan。Carl Sagan 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认为宇宙是静止的，所以他那时候在批评我们基督教的时候，他在批评我们基督教的教义的时候，他说我们现在的就是无神论里面我们还没有找到的证据，不代表是这个证据是缺乏的。所以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英文比较绕口，他说 The absence of evidence is not evidence of absence。 我不晓得各位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证据的缺乏不是一个缺乏的证据，就是我现在找不到证据不代表以后我不会找到这些证据。但是呢，现在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在护教学，我经常对主里的弟兄姊妹来讲，如果今天一个是正确的世界观，我们来回答 我们来回答这些慕道朋友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世界观会怎么来帮助我们。我今天用这个例子，我想在护教学领域里面，你们经常会被一群福音朋友们问到说，神是不是爱，神是爱，神是不是万能，神是万能，那神有苦，这个世界为什么有苦难，那神为什么不会去所谓的拦阻或是消灭这些苦难，对不对？所以无神论者他们的第一个，他说神他可以消灭罪恶，或者神他可以去除灭罪恶，可是呢他不能，对不起，想要，可是他不能。所以这个神，你们的神就不是一个万能的神，有罪恶的存在，所以神不是万能的。那第二个，他说好，我相信你们神是万能的，能够除去罪恶，可是呢他不想，他不想去除去罪恶，所以他就觉得这个神就不是一个全善全爱的神。第三个可能性是神能够而且可以去除掉罪恶，神是全善的，神是全能全知的，他可以愿意，假设你们的神真的这样子，可是我现在的观察是罪恶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全知和全善全能的神是不存在的。我们怎么来回答这些慕道友他们的问题呢？面对一个罪恶的世界，面对一个邪恶或者是苦难灾难，然后我们所分享的耶稣基督，我们所告诉我们所传扬的上帝是一位全知全善全能，我们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但是慕道朋友就问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他们的问题出现在他们对世界观的建立产生了一个盲点。他们的盲点在哪里？他们的盲点是上帝可以消灭罪恶，上帝也愿意消灭罪恶，但是第三个可能性，上帝却没有选择在这个时间来消灭。所以就回到彼得他的论据，他说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而是要万人能够得救。前面那句话有人在讥笑说，你们神要来了，上帝要来了，他在单言，他到哪里了，神在哪里？他说神并不是在单言，神是给我们更多的时间。所以用的不同的两种世界观，你会达到两种不同的对一个现象的解释。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信仰和科学或者哲学，我们理性要产生一个非常均衡的一种看法。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去思想，我们就要像 G.K. Chesterton 讲的，我们要不断的去思想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而且我们为什么要信，我们信的是什么东西。我今天早上在这边做一个解答的时候，我也讲了一句话，我们的信仰的对象跟我们的信仰的这个信必须是同时真实，这个信仰系统才会有效。比如说一个结冰的湖，在冬天非常冷，结冰的湖，你可以走在上面不会垮下来，不会掉到湖里面去，为什么？因为你相信这个湖面的冰可以支撑你的重量，所以你的信是真实的，非常好的信。但是这个湖的冰块的厚度必须也是能够真实到能够支撑你的重量，那么你走上到湖面的这个冰的时候，你才不会跌下去。如果到了三月份、二月份、三月份春寒料峭的时候开始融雪，你表面上还是看见一层冰，你的冰跟十二月份的信心你的信心跟十二月份的信心是一样的，我仍旧坚信这个湖面上的冰可以来支持我的心，可以支持我的重量。可是在当时的实际情况里面，那个冰如果变得很薄的话，你走上去你就掉到湖里面去。所以谈论的信心很重要的是信仰的对象是谁，这个信仰的本体是谁，这个信仰的本体会决定我们信仰最终的结局。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信得很虔诚，信得非常的虔诚，非常的火热，可是那个信仰是假的，信仰对象是假的。所以很重要，我们基督徒在这边所宣称的这个信仰本身的真实性是包括两个。所以我现在把这个圣经的故事的大纲，我们的世界观，用圣经的角度，我现在开始用圣经的角度，世界故事大纲来跟你们分享。我们圣经里面最主要的故事的内容分成 哪四个大的方面，主要是给在座的福音朋友们你们很快的一个简介。第一个，这个圣经的作者是上帝。今天刘志雄长老在最后吃中饭之前花了一段时间跟我们解释了圣经它的起源，它的正典的形成。它的主线是包括了四个大的区块，第一个讲到了这个世界的创造，宇宙的创造，第二个讲到了人类的堕落，第三个提到的是去救赎，第四个是成全。因为它的连贯和它的意义是在这个四个架构里面是一脉相承的，所以这本圣经它所带出来的，今天刘志雄长老讲了1600年的写作，40多位作者，然后在皇宫，在监狱，在旷野，有的是牧羊人，有的是君王，有的是这个渔夫等等等不同的作者，写出来了是一系列完整的这个经文。但是很多时候像今天他提到死海古卷，我不晓得你们在多少人明白这个重要意义。我的儿子上礼拜去以色列参观，他特别去了昆兰古洞，看了这个死海古卷的这个所以在刚刚讲1947年以前，当时我们旧约里面最古老的经典叫做马索里人 Masoretic 这个经典，它是西元后900年流传下来的，所以我们的所有的希伯来文都是从900年以后传下来的，所以主后900年写的经文。可是那时候他们在分，比如说在读，特别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一共有66章。我虽然没有直接的有这种高等批判学的经验，但是我读了很多的学者的著作告诉我们说，以赛亚书66章里面第一章到第40章是一个非常截然不同的写作风格，跟第41章到66章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段落或是两个不同时期。可是我们现在最有名，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最有名提到耶稣受苦受难的那段经文出现在哪里？出现在第53章。因为好像看起来1到41、1到40、41到66有两个不同的段落，53章在后半段，而我们现在所有的经文是在主后900年以后流传下来的。所以刚刚刘志雄长老讲到的说，我们在后面后人杜撰把它修改有一个可能性。但是1947年这个牧羊人，这个贝尔 Boydwin 这个牧羊的小朋友，羊走失了，走到一个洞里面，他怕里面有什么鬼野兽，他就是丢石头丢进去，听到的声音是康汤破掉的这种瓦器的声音，所以进去以后就看到拿出一些羊皮卷，就卖给了这个中东的这些古董商人。那1948年开始这个中东的六日战争爆发了，所以希伯来大学他们只是把这个东西把它放下来，49年50年以后他们重新来展开的时候，才赫然发觉里面被保存最完整的那一卷书就是以赛亚书。而那卷最完整的以赛亚书是从第一章到66章是全部放在那里，而他们经过考证以后，就是在2世纪爱色尼人，一群法利赛人以外的一群爱色尼人，他们所居住的，他们保存了这个古老的经文。西元前200年跟主后900年，死海古卷的发现一下子就把我们圣经的正典拉回到1100年之前，让我们看见上帝所写的话语是真的是安定在天。这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个历史上的发现，而这个发现更加深了我们对圣经的这种话语的正确性，以及我们对这个神话语的一个崇敬。所以圣经的故事大纲告诉我们，创造、堕落、救赎和成全是一贯相传的。那么所以圣经所提供的世界观是什么？圣经所提供的世界观，回到我刚刚前面讲的，它的创造告诉我们，我们这个世界原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原来的世界，起初神创造天地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第一章的第一节，创世第一章第一节，你就看见起初表示是时间，创造了天地表示是空间。所以圣经的世界观告诉我们，时间和空间都是有起源，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包括我们中文的系统里面，我们的中国的人的宇和宙是什么意思？各位有没有想过什么叫宇宙？ 宇就是上下四方的空间，宙就是古往今来的时间。所以这是我们古时念千家文的时候是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有没有我们这个黄道面，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跟我们创世纪讲的非常像。神在创造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所以宇上下四方的空间，宙古往今来的时间，在我们中国人系统里面也看见时间和空间，在上帝告诉我们是，圣经告诉我们是神来创造的，他创造以后的在伊甸园里面的样式，告诉我们堕落了，罪为什么成这个样子？我昨天也跟你分享了，罪他如何进到的世界，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在这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我们所看见的世界是什么？在这个堕落世界里我们看见的是死亡，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我昨天跟你分享过，生老病死并不是一个正常现象，生老病死其实是一个不自然的现象，因为它原来的样式里面并没有生病和死，或是老病死，是这样。所以今天告诉我们，今天的世界因为堕落的结果，罪的产生，那怎么办？怎么去改变它？所以才是这个福音里面要告诉你们的，人是有出路的，人是有解药的，人生是有解的。这个解药或是这个解救的方法是来自耶稣基督，他的救赎，救赎完以后他的成全，我们末世的结局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的新天新地，一个与神在一起永远的这个喜乐跟满足。但是随着时今天也问了一个问题，就科技的发展啦，宇宙这个知识的增加，我们也兴起了我们人文主义跟我们的启蒙运动，是有两件在历史上发生的重要的事件，其实开始让我们今天的世界活在我们今天的像里。有两个重要的事件，第一个是刚刚讲的16世纪初开始的一个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开始是表示我们人的理性要被高抬，我们人的理性可以成为决定事情的最高标准，我待会还会跟你们分享。第二个当然就是回到达尔文跟他们的进化论，300多年以后达尔文所提出来的进化论，他的物种起源来第一次尝试了来否定在创造的这个可能性，他提供了另外一个生命起源的这种解释。因为这样子整个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大纲，神就被人给取代了，现在人成为最高的标准。因为现在有进化，我们就不需要有创造跟这个成全以后，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是什么？我们所面临的是一个堕落，是一个败坏的环境。所以人文主义者干的，我们要拯救世界，我们要改变世界，我们尝试的用各样的公益活动，我们尝试用各样的方法来尝试解决我们现在人类所面临的生老病死的问题。不管我们的医学的科技，我们的电脑，我们的工业的文明进步，我们发展，我们所做具备的是什么？我们在考虑现在当下的问题，没有永恒的概念，而在活在当下的情况里面，这个世界观所带给我们的，你现在这个世界所看见的是混乱，是迷惑，是意义的缺乏。包括今天吴长老所讲到18岁的孩子他可以自杀，或者是我可以讲一个更离谱，不能讲更离谱，讲另外一个真实的故事。去年10月我在加州的另外一个教会讲到，然后遇见了一个弟兄，他是在美国接触到很多的高中生，他说这个女孩子在中国的家父母里面，他的父母把他当成是一个麻烦的事情，所以他们决定眼不见为净，把他送到美国去。所以这个孩子就发觉他自己完全被他的父母给遗弃了，心里面非常的苦毒，跟父亲的关系极为的糟糕。然后这个弟兄跟我讲，他说这个爸爸跟女儿从来不讲话，但是有时候女儿想要去跟爸爸讲话，他说女儿跟爸爸讲话唯一的方式就是他的信用卡刷20000块美金，他的父亲才会拿起电话来问你那边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一个在成长的青少年，当他缺乏一个父亲的形象，他没有一个可以效法的模范对象，他的心灵人格成长他最需要被关注的时候， 他缺乏这样子一个在他面前的一个导师，一个生命的导师。我们人也是一样，当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当我们的隐形眼镜所带出来的世界观是一个扭曲的，我们走的道路是颠颠倒倒的，我们是步履蓝缕的，我们是跌跌撞撞的。我们不是号称我们走在康庄大道上面，但是有一首诗歌叫做神未曾应许，他神未曾应许天色长蓝花香长漫，但是他应许什么？他应许行路有光，做工得喜。行路有光，做工得喜。没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所带来的混乱和意义的这种缺失，如果现在用我圣经的观点来看的话，很简单，人文主义的结果除掉了上帝，以人自己为成为一切决定的标准，这是带来的必然的自然现象。而这样子的理解完完全全符合现在我所观察到的现象。所以我站在一个科学的角度，我好像做一个假说，我把这个假说套到这个方程式里面，它完全可以解释我现在社会的现象。所以我们现在教会事工也在当中，我们现在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主耶稣告诉我们，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教会却面临现在这种世界观冲突的挑战里面，我们所遭遇的危机是什么？我们所遭遇到的这种困难挫折，我们如何更有效地把我们的福音来传给我们的慕道朋友们？所以我在后面这段时间里面想跟各位弟兄姊妹们分享，我们如何在除了福音营这个聚会以外，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科学和宗教的信仰，我们如何把其他的环节把它融合在我们生命当中。第一个，现在这个社会对我们圣经的看法是什么？第一个，他认为我们的圣经是过时的。第二个呢，他发觉我们在教会里面这批人都是一群老古板，我们开口就是我们要高举圣经，我们只听圣经，我们只读圣经，每次一看这个所谓这种社会事实上的东西，我们就说这个是会腐蚀人心的，我们不要去碰它。有时候中国教会里面，我们会出现一种反智 anti-intellectual 的这种情节，总认为这个属世东西不好，我们不要去碰它，我们只要读圣经，高举圣经，人就会来信耶稣。可是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所带出来的信息，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圣经的真理加一个作为一个时代性的阐述的话，我们并没有有效的做一个是盐和是光在这个教会里，在这个社会上里面的功能。比如说在这个圣经里面，你看见旁边上面有一个小贴纸，字很小，我把它放大，它上面怎么讲？这是一个讽刺我们圣经经文内容的一段描述的文字。你可以看见这个社会对我们这个上帝的话语他的污蔑。他说什么？他说这个是一个预言，是一个假，是一个传说故事，所以不要信得太认真。他说这个里面的内容啊，我要给你一些警告，跟他说这里面它包括什么呢？是它的内容会导致你去自杀，会乱伦，会受奸，会这个用暴力，有性行为，有谋杀，有这个使用药物和嗑药和吃酒，有喝酒，还有这个同性恋，偷窥、报复，然后这个反政府，无法无天，然后也会违反我们人权。Exposure warning 就是你读久了以后怎么样？他说你这个读圣经读久以后啊，特别是在孩子成长年纪里面，会造成什么呢？造成这个虚幻，造成这个混乱。会有我们身心灵上面的这个缺点，我们这个理性上的问题，然后在很多很极端的里面会产生这种病理上的问题，会有仇恨，会有自大，会有暴力，但是包括什么？包括这种情感上、这种情操上的狂热，还有这个所谓的谋杀以及种族屠杀。当然，这是他对我们圣经所极尽的这种污蔑的人士，但是你要仔细去想，现在回到慕道友的身上，一般传统来讲，在我们中国人的信仰系统里面，我们都是讲隐恶扬善的部分，对不对？特别在做历史的时候，很多史学家就像司马迁这样的人，他自己都受到宫刑被阉割，为什么？因为他想把真实的历史放在里头，但是却被这个皇上 想把它涂抹掉。可是圣经当中，在圣经里面，你在每一篇的圣经当中，你都可以找到你自己的故事。你发觉上帝里面所使用的人都不是完美的人，包括刚刚乃曼都是那种美中不足的人。上帝使用了一群无知的小民，却可以颠覆了这个世界。所以这本圣经它完整的忠实的呈现了我们人的本性。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